你的着眼点如果是正向的，那么你是显然是会比较有法喜，也比较乐观，而且你会比较有力量去把事情做得好。如果着眼点是变成负向的，也就是说消极面的，那么你会心情上会变得比较忧郁啊，会比较这个焦虑，比较害怕，因为你的着眼点是在负向的。我看起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心理上的一个研究是很有趣的，悲观的人其实对事情的观察比乐观的人要更正确一点点，就是就整个的统计上来看的话，就是悲观思考倾向的人，他看事情对整个情节了解，整体的了解，他了解的比较正确一点了。刚开始，可是这个乐观的人呢，他的着眼点是比较正向的，他了解完了以后，他的好处就在他着眼点是正向的，正因为正向的，他是把的他的这个精神力，他的想，这思考啊，那么这个他的心，他的这个心，整个的一个心思啊，就是想跟思都放在他可以着力的地方，他去找他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面来。可是负面的思考的人呢，是看起来好像他看起来比较了解一点，可是比较正确一点，可是他把着眼点放在负面那个地方，他坏的放了太多的心思在防避，在预防这个困难，他的建设性相对减少，所以这两个人到最后就发现，乐观的人他的调适环境和工作的表现和各方面都比较好，更重要的是那个比较乐观正向的那个人，他比较容易跟人沟通，他继续收集了更多，边做边收集了更多资讯回来。那个负向的那个人，他看得一直在防避，他跟别人互动沟通又相对也会减少，因为沟通的也都是负面的啊，所以这两个人到最后差别就很大。各位，我请问你，你作为一个学佛的菩萨，你是学佛者，你是菩萨，在家菩萨，我请问你学佛学完了以后，你是正向的着眼点还是负向的着眼点呢？告诉我哪一个才对？要正向的才对，是不是？正向的叫光明，所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个南无是皈依，阿是无量，弥陀就是光明。你一定要从光明面来看人生才对啊，来看事情，了解完了以后，就要从正向啊负向的东西了解它的缺点，它的困难在哪里，但是我一定要找出那正向可以发挥的地方去把它做好，这才对啊。我们学佛是要这样子才对啊。所以以前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的，学佛，佛在整个比较宗教学上，佛教是我们称它叫做人文的宗教啊。那么在这个其他有些宗教，它称为叫做这个集权的宗教。那么集权的宗教就在信仰上，它建立一个你不得不听，你要听他的才得救。如果你违反一点点的话，你就会有处罚，就会有果报，而且你会变得就有很多的压力在。可是佛教的教法是要你成为一位觉者，最后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法性，你要回到如来。可是曾几何时，这佛教的信仰有些人呢是多么的感觉到压力很大，他觉得每天都觉得，哎呀，这样我又罪过了，这样我又犯错了，这样我的因果又大了。佛法不是这样子信仰的，佛法是我做错了我应该忏悔，但并不表示我以后就怎么样，这里面有因果在没有错， 可是你忏悔完了以后，你愿意在这个地方，你的事改变了，转世成智了，你自然而然还是在觉的那条路走，还是在觉的那条路走。所以着眼点确实是真的不一样啊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念佛法门啊，这个讲极乐净土，他告诉我们充满着喜乐的那个极乐净土在那里，你只要念它乃至十声你都可以到。问题是你连十声念十声的那个耐性都没有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在念佛，那你心里觉得我要喜乐一点来看我的人生，我们这人就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。所以所有的佛教的研究，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内叫内学的部分，那么说我们这个极乐世界呢，它是这个很庄严的它是一个这个圆满报身佛，那是报身佛，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是我们能如此的想如此的做，我们就跟他相应，我们是到极乐世界那边去。到极乐世界你自然就有了成就，所以他才开九品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到那边去，我们现在跟他感应的，我们将来不是从幼稚园练起，从下下品练起，我希望将来大家都是上品的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到的。你高兴不高兴？当然要高兴。所以这个信仰你在这里说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？为什么妙法莲华经里的舍利佛会这么高兴的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才知道我是佛子，所以我们多么开心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必须要抓住这十念里头，就是那一念那一个时间，你就在那一个时间里头，你能反映十念出来，还真不容易呢。所以平常就要多努力才行啊。也在平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都跟他应感在行。你用一种比较欢喜喜乐的态度，你从着眼点是正向来的时候，那你的人生喜乐就增加呀。你看看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是正向的态度还是负向的态度的着眼点，你看看你在你家里，你的小孩就写一篇文章，或者你的孙子拿来一篇文章说请你帮我看一看，你把它看完了，然后每个人讲你写这篇文章错别字这么多，而且写的也不通顺，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这是你的评论呢？这评论家是对小孩子好不好？真的不好。可是另外一个人，他不是，他看完了以后说孩子，你这篇文章你的这个观察是很细腻的，而且你对一些事情的描述也掌握得很好，不过错别字错从在这里你把它改一改，还有这几个小小的这个小错误你稍稍留意一下，这篇文章就变得很好了。你的出发点是正向的，这两个小孩子教出来不一样，一个是越教越有信心越好，一个不行，又不敢拿给你看，就是拿一个成绩单给你看，你也要把它看清楚啊。看完了，我们一拿到成绩单讲你退步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退步两次了，我看你再退步下去你会一直退下去，你完了，这太负面了吧。我们以为这样才能够把小孩子教好，好责备他，不是，我们要讲还不错嘛，中上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好，对，中下的又怎么？你还赢几个人呢？如果是最后面的人说，你已经比上一次似乎进步了几分了。 很好，有进步就是好事情，只要肯努力，天下无难事。这些不会的，我们想办法再来多努力一点。那小孩子跟你贴心，他也比较能够上进。你的态度绝对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小孩子是如此。着眼点不一样，差很多啊。这个你就是在你的事业上，领导人也是一样哦。这个做主管的人，对部署拿出一个计划，拿出一个策划的东西出来，看一看以后，然后你这个东西考虑不够做到，回去再去考虑考虑，这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。一个真正能够把人带出来的，带出人才出来的，他不是这样。他说你做个报告，嗯，你们几个人对这样的报告，这个听的人提出一点意见。我告诉各位，他从无到有想出这些东西出来很不简单了，现在就借用你们的脑子，受到一点脑力激荡，你们能不能提供一点意见，把意见都记下来，那可以吸收，在整个做法计划上会更圆满，那是正向的。可是报这个人做了这个计划报告完了以后，就是老板就跟他讲，这个计划这样不太行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讲一讲，你看还有这么多意见，好好再去研究研究吧。那个人再去研究，士气已经砍掉一半了。着眼点是正向跟负向之间，你了解吧？你现在越来越能了解，这是修行的一部分呢。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每天都是讲着，你看你回来只会看电视，嗯，小孩子事情你也不管，嗯，你看只会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连洗个澡，哎呀，我衣服忘了拿。这个太太如果对先生常常都是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接下去还会讲，你看看人家隔壁某某先生，人家多么好，好了，这下子气越来越，这个负面的东西越累积越多了。这个先生如果对太太讲话也是一样，你看今天菜炒的这样子，刚才全去滚底材耶，哦不。啊，还有过几天说你这个东西这么咸，这东西怎么吃啊？啊，所以这两个人他没有办法，就是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是从负向来的，负向来了以后接触的，回过头来所感受的就是不好的感受，思想更多会扭曲，到最后我觉得心里面觉得你写就缓了呢，我跟着嫁给你实在有够倒霉呢。另外一个说，我娶到你才倒霉呢。好了，你们这整个的这个五片形都不知道修到哪里去了，就从负面这个人下来就全坏掉。负面这个东西啊，你去看家人啊，看你的周边的朋友也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接触的东西。我们这个着眼点哈，比较乐观一点是很重要的啊。你总觉得这个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哇，刮台风，那宜兰台风常常从那里。我记得我念高中那一段时间，几个台风都是从那里登陆的。那个台风是吹完了以后，树上是一片树叶都没有，是完全枯枯的。太阳一晒，全部都是褐色的，没有一片绿。屋顶上大家都没有，而且大家都在笑，没有人哭。笑什么？笑你们家的屋顶比我们家的屋顶翻得更多，然后都在笑。可是说真的，笑是笑，等到晚上工作完了，你只能够弄一个小小的几瓶的，用塑胶布跟一部分的稻草把它盖一个地方，勉强躲雨的时候，我确实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我会觉得很沉重，然后 我母亲总是这样会提醒我，风台做这么大，厝顶压了了就真凄惨嘛。啊，若过油头甲面，也了过较济，较笑一下，较笑一下，因暗来滚煎还鸡汤吃吃者。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好打牙祭，番薯倒有，还要笑一下，然后就真的去煮一点番薯汤，或者是用蒸的，啊，用浅的，啊，蒸一点番薯吃一吃，啊，大家高高兴兴。我现在觉得，我能够学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态度，啊，做义的地方准一点，从比较正向来看事情，我就受他影响，而且我觉得。他现在已经不良于行了，不行走了，他只能够坐在轮椅上，我们也会牵着他走一走。可是你只要看到他，你只要看到他在笑，他还是笑嘻嘻的看着你，然后跟你讲话。所以一个人从一个坐义的地方，从正向的坐义，是多么的对，在我们的修行上多么重要。你想，你往这边坐义，你就跟极乐世界那边相应；你往愁眉苦脸的那边去坐义，那好像无间地狱一样，你被锁在那个地方。但只是你改一个念头，坐义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，我讲一个个案给大家分享，说坐义这个点。曾经有一位这个老师，他来找我啊，约我的晤谈的时间。他来跟我讲，他这个家简直没有办法工作，当老师也很忙，回到家很烦，父母亲有很多的意见，而且。日子久了下来以后，先生工作也很忙，他做生意工作也很忙，然后就现在我已经觉得受不了了，他已经很忧郁了，他所看的全部都是负面的，常常会想着为什么我会这么样子的这个拍命啊，会投到这个家里头来，为什么当时要嫁给他，他想的通通都是负面的。我知道他整个脸那个眼神就一看就知道就是忧郁症了，都成型了。他是来问我说可以不可以，就是这个请学校把导师这个责任啊这个卸下来，那么这个改成科任的。他来跟我谈，他甚至于还期待的希望我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跟教育界有点熟啊，但也希望我能够替他看能不能啊这个跟他打个电话。我说你如果要来继续跟我做这个諮商的话，要来做这个晤谈的话，那么你就用不着这样做，我是不准人家把这个工作一个一个拿掉，因为你现在把这个级任拿掉以后不久，你就会想把老师这个工作把它拿掉，那你就会想着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啊留职停薪一年来养病？你既然来了，就相信。我们的谈话可以改变你的人生。跟他谈完了，我记得后来我跟他说，你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些困扰，我使用一种治疗的方法叫优点疗法。他说什么优点？我说不是擦皮肤那个优点药水，是你必须练习看你的家庭，你的生活中很多事情你看的是正向的，当然也有困难，也有一些什么，但是你一定到最后做一点必须要到正向里头来，就是用佛法的这个部分。可是你要我说这个优点疗法 你要想办法去看到你生活中的正向右面优点。我知道他的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是从家里来的，所以我问他，我们就从家里这个地方开始，你跟你的公婆之间，他是给你一些压力，但是公婆对你有没有什么优点，有没有什么正向的东西？他说没有。老实讲，我的公婆没有一点，对我来讲没有一点好的东西，都是不是指责我、批评我，就是给我压力、对我不满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优点。我说是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你看不出任何优点，也就是看不出正向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，我教你来试试看。我说先谈谈，你不是说你有两个小孩吗？我请问你那两个小孩是上课回家，你还没有回家之前，这两个小孩子回到家里来，是谁接着这两个小孩子的？他就是那两老啊，而且那两老啊。我说这件事情不是优点吗？这不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事情吗？他说老实讲这也是应该的啊，他把它解释成应该的。我说你把它解释成应该的就不够正向，也有人他没有这个阿公阿嬷可以接着他，阿公阿嬷在家里，小孩子就不必当钥匙儿，然后开了门要进来的时候有阿公阿嬷在，心里面很安全，还有很好的安全感，他发展得很好，回来有一点东西吃，然后会给他吃一吃喂饱，小孩子才长得大。如果你的小孩子回家就开着拿着钥匙，然后害怕得很，自己啊躲在屋子里都等着妈妈你回来，那会不会受伤害？你说有公婆对你的小孩子是不是有很大的优点呢？他想一想，那如果有的话就只有这一点。我说对，我就需要打破不是只有这一点。那我们随便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意识上把这个部分全部关掉啊，这不是你的错误，也不是怎么，就是你从负面上自然就关掉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来再试试看，你的公婆现在健康不健康？他听了，健康是很健康啊，健康又怎么样呢？你说很健康，健康又怎么样呢？我说你看不出来健康的好处。你跟我讲说，你跟你先生其实感情是不错，你先生对你是不错。那么这两老如果生病，那躺在家里怎么办呢？这很有趣的是，我跟他讲说这样健康不健康，有啊，很健康，脚健手健，两只眼睛金阔阔，回来说讲东讲西，这样他跟我讲这个很蛮像感觉负面的这个部分。我要跟他讲说，你跟你先生感情都还不错，如果啊他们都生病了，那你变成要照顾他，所以现在他们健健康康这一件事情，你应该看的是优点，你应该看的是叫嘎仔的丢哦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如果有一个人啊，这个他行动不方便呢，你还要料理他，可是他那张嘴巴还讲个不停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健康，两个人都健康也是一个优点呢、啊。他想一想，那如果有的话，就是总共就是这两点嘛，还有别的吗？我说我就是要给你打破这件事情啊。我说你回到家里啊、哦、有了这两老孩子回来，他们有些东西已经基本上把你张罗好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对呀， 啊所以回来以后就只会东只会西的，我一直都被在那喊来喊去的。我说对啊，但是大部分也他们帮你弄了一些东西在那个地方，而且有时候两老在家，你家里都没给人丢插刀哈，啊有安全感哈，晚上哈外乎不避哈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有两老在啊， 早上比较早起来，晚上他们早一点睡觉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好处啊。